咱们书接上回，那上回书啊，咱们正说呢，这贺世赖这匣子经常偷人家爷家里的东西，让任正谦给知道，任大爷是一怒之下就把这贺世赖给撵出了任府。这贺世赖拖着他妹子给的五两银子，心中暗想，任正谦呢，任正谦好，你可真够狠的，要说我和你是郎舅之情，嘿嘿，你要把我给轰出府门以外，这天可快冷了，你小子是想把我给冻死呀？好了，姓任，搁在你这放着我的，真有我贺世赖发迹之时，将来呀，我让你家败人亡。你要说这叫什么人呢？你要自己把事做错了，自己不好好思一思想一想，那反而在记恨别人。这社会上就有这么一种人，他呀就看到别人的不是，这个人对我无情，那个人对我无义，这个人我借钱他不借我，那个人吃饭那不请我。哎呀，这个小子那酒席宴间那敬酒不敬我，他反正就说别人的不是，就是看不到自己的不足。这贺世赖就是这么一种人。贺世赖拿着银子到哪儿去咱们不提，说出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，咱们翻回头来再说任正谦。任正谦一看这贺世赖走了，真是冤怒未休。任大爷呀，就在自己的府上客厅里坐，吩咐人给沏了一壶茶。任大爷正在这喝茶，一边喝着茶想这事，任大爷心里想：贺世赖真是可恶。要说在我府上这几年，我对他不薄，让他做了我家的总管，那总管还了得，就是二号的主子，没成想如此负我。任大爷正想这事，有仆人跑将进来：“任大爷，任大爷！”一看这仆人面现惊慌之色，这时任大爷又问：“出了什么事？”外面有洛幽街洛将军府上的仆人要求见大爷，说有要事。任正谦一听说是洛府的，那洛腾云是自己寿业的老恩师，赶紧让洛夫人客厅见上。洛夫人到了里边给任正谦磕头，任大爷就问：“你到这儿所为何故？”任大爷：“我奉我家公子所差到这儿给您送信，我家老爷生了病，那病的还挺重。”当时任正谦一听这话，心里就着了急了。洛腾云教过自己的武艺，在自己身上下过几年的功夫，任正谦那里有心之人。再者一说，任正谦和洛红勋两个人关系莫逆。就这样，任大爷坐着轿来到了洛腾云的府上，到了洛腾云的病房，也看老洛头在床上躺着。任正谦过来以后：“师傅，师傅！”喊了两声，洛腾云把眼睁开：“正谦呐，你来了！为是染病在床，这病啊越来越重。”任大爷看了看洛红勋：“我说洛公子，兄弟，要说在定兴县，我任正谦不敢说手眼通天，你只管放心，那请大夫在这儿交给我了。”任正谦到定兴县， 给请来过程的名医给洛腾云给治病，没成想这病是越治越严重，不到半年洛腾云一病而亡，死了。洛腾云这一死，当时洛红勋和于谦这放声痛哭，自己赶紧买棺椁准备办理丧事，有人给认的爷也去送信，任正谦也来了，到这一看自己师父死了，任正谦放声痛哭，就把洛腾云尸首入殓以后，任正谦一死人把这事报在省里，由省里报到了朝廷，新任的游击不久就要上任，洛腾云的母亲把洛红兄任正谦于谦给找了，说现在我老头子夜已病愈，我准备扶着他的灵柩带着红勋和于谦回转广陵扬州，不久人家新的游击将军来，我们就得把衙门给倒出来。洛红勋听到这说，娘啊，要说赶奔广陵千里迢迢，这路途可不近，压着我就得灵柩，现在多有不便，我看咱们暂时这样，在本地面先找一家民房，咱们暂时住下，把我这灵柩寄存在此，咱们从长计议。老太太一听洛红勋说的也对，这是任大爷在旁边说话，我师母啊，兄弟，要是我任府，那闲房有的是，不必租房，你们暂时住在任府也就是了。任正谦提出来，老太太也没推辞，那知道任正谦一是洛腾云的徒弟，第二和洛红勋关系挺好，任大爷也是海教。任正谦回到府上，吩咐人把自己那家宅要开出个门，找了个小院子，把这小院子收拾好了，准备放洛腾云的灵柩。这些事儿全都办理完了，这些事儿办完了以后，他亲自来到了游击将军府，就把洛红勋母子于谦包括洛腾云的灵柩棺椁迎到了人府，就把洛腾云的棺椁找了个小院子寄存起来，然后把这院子给堵死了。洛红勋母子住在了人宅，要说任大爷是真不含糊，也不让洛家母子另外起锅造饭，就和任大爷他们一起吃饭，也不另起炉灶。就这样在任府一住啊，他住了两年。那单说这一天正赶上是春天，任大爷瞧了瞧洛红勋，我说洛公子啊，哈哈哈哈，那今天呢，咱们在府中待着闲暇无事，三月桃花开得正好，我打上您那赏一赏定兴县的桃花节，您看怎么样？洛红轩闻听此言，那瞧了瞧这任正谦，我说大哥呀，要这样如此甚好，那带着我娘一同前去。任正谦做好了安排，准备了各种的食盒，也就是那吃的还有酒，带着自己的娘子那贺太花于谦他们陪着，赶奔定兴县。定兴县城西有个地方叫桃花坞，这桃花坞里边种着各种的桃花，那桃花开了颇为美观，三月的桃花，六月的荷花，到了每年的三月间，到这赏桃花人 太多了，也有啊当地人，也有莫名而来的，全都是拿着这吃的喝，在这一边喝酒一边游玩，人的也不例外，就要这样带这些东西来到了桃花坞。大伙一看，嘿，这桃花种类还真不少，争奇斗艳，赏了一番，就在大路旁捡了一个洁净的亭子，把这亭子包起来以后，把这东西挑将进来。这亭子里边有现成的桌椅，你也想，这桃花坞乃是定兴县的遗景，也算个旅游景点，这亭子里边人家早就准备好了那桌子凳子，全都是现成。骆老太太和贺太花、贺氏娘子两人在一桌，这人的爷、骆的爷那在一桌，于谦在旁边站着。这是骆红勋看了看于谦呐，你也坐到此处。于谦摆了摆头，大爷，我旁边侍候，哎，则家人侍候，但坐无妨。这于谦也坐下，有仆人给斟上酒，在这一边喝酒一边赏这桃花。你也想，又是春天，这天不冷不热，大伙心情得好就没停。正在这喝酒的时候，那就听着大路之上有锣声响亮，这任正强、骆红轩两个人不由自主的站起身来，就往大路那边看，就要见大路上来了一群人，有十多个男子。这十多个男子穿的全是蓝布的衣裳，还有两个女子，这两个女子是一老一少，这年纪大的也在60上些岁，这年纪小的那看样子18-19岁的光景。这上年纪的穿着蓝布的褂子，这年轻的女子上身那穿着鱼白色仿身靠，下身穿着一条绿裤子，脚下蹬一双红色的对鞋。那边还有个老头，就见那老头那站起身形，平顶身高在85寸，老头也穿着蓝布的褂。就见那老头往脸上看是一张黄脸，两道浓眉，心里深藏飞鹿印象，一双虎目造不分明，鼻若悬挡方海阔口，海啸花白的胡须，看年纪也在60岁左右，手里边拿了一面铜锣，在这儿敲着锣。那敲锣呀，敲锣的目的实际上那就是招揽众人往这边看。骆红勋不解其意，这任正强看完了，任正强笑了，骆红勋就问，我说哥哥，你笑者何来？我说兄弟，你是不是对这些人那不了解，不知道他们干什么？骆红勋点了点头，兄弟你有所不知，要说这乃是一种把戏，这种把戏是不是在江南你没见过？骆红轩听到这儿，骆底爷点了点头，我确实没见过。那兄弟你也给我讲上一讲，要说起这种把戏乃是山东的那一种特色。那边什么把戏？用咱们现在的话说叫跑马戏，那演杂技的。这骆红轩看着任正谦，任正谦心想，那既然我兄弟包括我师娘也没见过这个东西，让他们开开眼。这任大爷把仆人叫过来，我说你过去在这问他们这把戏问多少套路，也过多少钱。这仆人噔噔噔跑将过来，来到敲锣这老头面前，我这位老大 要说你们的把戏分成多少种，能不能给我们讲上一讲？文大爷呀、啊，要问问。哈哈哈哈，就见敲锣这老头那看了看这仆人，你要问我们的把戏有多少套数，我告诉你，我马上那九套马线九套，外有软锁麦塞一共二十套，每套啊是纹银二两，如果那整套的马戏那全做呀，那一共是四十两，如果这单卖一套算两套，两套算四套，那四套就是八两银子，不知您要几套啊？就要见那仆人听完了以后说，这事儿我做不了主，我呀回禀我家主人。这仆人来见任正先大爷，刚才我问了，他们说这把戏是马上九套马下九套，外加软锁麦塞一共二十套，每一套二十两。当时任正先听到这儿，任正先心想，我在定兴县那是首富，财接北斗，谁不知道，我不在乎钱。当时他看了看骆红兄，我说兄弟，你也听见没有，咱们是要全套的还是点上几套？骆红勋那看着任正谦和于谦，咱们都是练武之人，马上九套马下九套，我看咱们就不必了，咱们弓刀石马步剑十八般武艺都练过，我看马上马下的功夫就免了，咱们呢咱们就看看软锁麦塞，你看怎么样？人的也闻听此言好，把仆人叫过来，你要过去跟那个老头说，咱们就看软锁麦塞，不怕花钱。当时这仆人过来来见那老头，哈哈，我们大爷说了，就要看那麦塞软锁，你说多少钱？要这样的话，八两银子。这仆人回来，那告诉任正谦用八两银子。任正谦吩咐取银子，任大爷那不在乎钱，一人把银子取过来，那交给仆人，仆人拿着，交给了这老头儿。当时骆红勋看了任正谦，又让哥哥你破费，哎，咱们两人谁跟谁啊？你的钱就是我的钱，咱们书中按比较呢。这骆红勋、于谦和任正谦呢，这三个人早就冲北磕头，八拜金庸，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，咱们闲话少叙，但说穿蓝布拿着锣这老头，一看人家给了钱了，这老头喊了一声，我说姑娘速做准备，人家已经点了，要这软锁马术，姑娘你速做准备，有人呐就把马给拉过来，那大伙儿这一看这匹马，咱们书中按笔交代，这匹马的浑身上下那除了四个蹄子那是白的，全都是黑的，那这匹马叫卧龙踏雪，也是薄暮良驹。有人把这马拉过来，就要见这姑娘，那脚尖一点一蹭，那就上了马了。上马之后骑在鞍子上，把这马那摊开了，马的速度可挺快，这匹马的骑快如飞，那跑那么好呢，那就见这姑娘那双手一扶这马鞍子，抻这身子就跳到了马鞍子上，那大伙儿一看 心里说话千万那可别掉下，真要是有打马上掉井下来，让马踩着那不就废了。这姑娘的双脚踩在马鞍子上，越双脚一踩那马鞍，这身子嚓就窜起来，窜起来那全都有一丈多高，然后这身子往前落，这马还往前跑，这姑娘双脚踩在马鞍子上，用了一招叫驼子拜观音，当时掌声雷动，然后又在马上做了个蹬鼻藏身太公钓鱼，呵，做的是桩桩出众，渐渐超群。这马术做完了以后，大伙儿掌声雷动，好啊好啊，这姑娘由打马上跳江下来，在旁边的包裹上坐着，那休息了休息，那紧跟就软锁。那位说什么叫软锁呀，就好像现在那彩钢丝差不多，那年头没钢丝，早就有人把软锁给架好了。就见那姑娘来到软锁的下，那飞身形噌就穿上软锁，在软锁上前走后退，那小巧的金莲在这绳子上一走，裸走平地相望，那有的人就看着那脚离了绳子，心说千万别掉下，那可是那脚离开绳子然后往一落，稳稳当当踩在绳子上，安然无恙。这姑娘在这绳子上做出各种的花样，骆红轩呐、还任正先，包括于谦在这看不住的喊着好。这姑娘无意间往这边看了看，发现这边有三个人，那是一个黑脸的，一个白脸的，还有红脸的。这姑娘仍然在这踩着绳索，就在骆红轩任正谦他们对面那还有个亭子，这亭子上坐着两个人。有人说这两个人是谁呀？这两个人呢，一个是吏部尚书的公子吏部侍郎的侄子，那在这也看着，也看才软锁这个姑娘，当时的心里一动，越知后事如何，但听